常设仲裁法院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是位于荷兰海牙的一个跨国政府间机构，是协商解决会员国之间冲突矛盾的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与我们常说的国际法庭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常设仲裁法院不属于联合国，而国际法庭是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常设仲裁法院的职能是协调解决会员国、会员国跨国政府组织甚至会员国非政府私人组织之间的纠纷。这些问题涉及司法、领土、海域边界、主权、人权、国际投资以及国际和地区间贸易。与国际法院不同，常设仲裁法院并不是一个国家之间的法庭。争议双方可以请求该院对其进行仲裁、调解，或者仅仅是调查事实。如果成员国将其争端诉诸仲裁，便可以在名单上选定仲裁员，再由选定的仲裁员推选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在仲裁开始之前，各方必须商定各种实际事项和程序。程序不公开，费用与当事方承担，仲裁结果也可以不公开。常设仲裁法院成立于1899年的首届海牙国际会议，它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之后1913年在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的资助下，海牙修建了和平宫作为常设仲裁法院的办公地点。而从1922年起，和平宫就迎来了另外一个房客，国际常设法院，也就是现在国际法庭的前身。常设仲裁法院和国际法庭同处一楼，这也是许多人将两者混淆的原因之一。在国际常设法院和国际法庭建立之后，常设仲裁法院长期缺乏案源，它的作用和影响力也日益减小。再加上仲裁结果往往不公开，这都让常设仲裁法院变得相对不为公众所熟知。而在裁决约束力方面，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主任格拉汉姆·阿里森教授指出，按照以往的大国行为惯例，对于此类国际仲裁基本上不会遵守。阿里森教授在《外交学者》的杂志上发表的分析文章中说，从来没有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曾经遵守与常设仲裁法院有关海洋法公约的裁决。而事实上，对于五个常任理事国，只要他们认为侵犯了他们的主权或者国家安全利益，他们就不会，并且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一次国际法庭的裁决。2015年，常设仲裁法院曾裁定英国在其印度洋领地查戈斯群岛设立海洋保护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侵犯了该海域的岛国毛里求斯居民的渔权。对于这起毛里求斯发起的案件，英国在此前已经表示该仲裁院完全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到去年3月份，仲裁院裁定自己对此有管辖权。英国没有清晰表态是否将遵守有关的裁决，但是该区域的海洋保护区至今仍然维持原状。2013年，作为北极区域石油开采行动的抗议，绿色和平组织的极地曙光号轮船在当年9月进入了被俄罗斯划为特别经济区的公海区域。俄罗斯海军登上了该艘悬挂荷兰国旗的轮船，扣押了所有船组人员。荷兰向仲裁法院控告俄罗斯政府，但莫斯科表示该法院对此没有司法权，不参与听证，也拒绝仲裁法院要求释放被扣人员的命令。随后常设仲裁法院裁决莫斯科必须向荷兰支付赔偿，但俄罗斯也拒绝接受。中国是海牙公约的原始缔约国，1899年和1907年召开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都有中国清政府的代表与会，并先后签署批准了公约。清政府向常设仲裁法院也指派了仲裁员。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接受了海牙公约，成为缔约国，并继续指派仲裁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由于中华民国仍然保有海牙公约缔约国的地位，并继续向法院指派仲裁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未与常设仲裁法院发生关系。中国政府于1993年7月15号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致函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恢复在常设仲裁法院的活动。同年10月24号，中国政府宣布承认海牙公约。中国恢复活动后的首位四任仲裁员应邀出席了在1993年9月与海牙召开的常设仲裁法院首次全体仲裁员大会。由于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因此在国际海洋事务上也不受有关的国际公约条款约束。与美国有关的最接近南海仲裁案的事件是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起诉案。该中美洲岛国向国际法庭控告美国在其海湾开采自然资源，并在尼加拉瓜的内部冲突中对该国的右翼反政府势力加以支持。华盛顿政府表示，国际法庭对此无司法管辖权。在法庭驳回这一说法后，美国拒绝参与听证以及任何有关此案的后续程序。国际法庭最后裁定尼加拉瓜胜诉，命令美国作出赔偿。但美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此后联合国要求其遵守国际法庭判决的动议中，先后六次行使了一票否决权。而如今，假使中国要仿效美国当时的做法，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彻底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不参与该体系的大国。